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清华人黄奎的故事。从2010年4月25日到2011年7月31日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年，这期间很多海内外的清华人纷纷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可是又有多少清华人有家难归？说起清华，您可能会想到他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千年古训出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呢，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积物的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这一校训不但激励着清华的师生，也感染着中华大地上的一代代精英学子。清华，中国的哈佛，吸引着全中国人的眼球，更吸引着那些即将高考的学生。清华大学总是以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择取全国高材生的冠中之冠。94年金榜题名时，黄奎一个生在小县城里、长在普通人家的孩子，从河北省霸州市一举考入清华。小小的县城因他而轰动了，那一年成为清华人的全县只有他一个。进入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时刻激励着他。大学里他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当过班长，当过系科协副主席，还获得了多种奖学金。98年底他被推荐直接攻读博士，本科毕业时他被授予了优秀毕业生，全校只有 2% 的比例。黄奎的专业是精密仪器，在一个纯科研的氛围中，思维敏捷、好学善取的他，思想还并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里，他对历史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类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这条长河究竟在演绎着什么？又在完成一个怎样的历史轨迹？科学的角度辩证地看待，轨迹总有始有终。那么人类呢？人又是从何而来，为何而去呢？很多很多的不解之谜让他不停地思索探寻。也正是这个时候，一位成绩非常优秀、也做过班长和科协副主席的同学向他推荐了法轮功。清华石石堂旁边的小树林，那里是清华学生的一个练功点，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在那里晨练，人来人往，自由来去，义务交工，场面一派和谐。黄奎加入进来了。练功后，他感到身体异常的舒适，精力也比从前更加充沛了，而最大的收获则是精神层面的。黄奎从小就喜欢探索不解之谜，心里总是装着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他喜欢看飞碟、外星人的科幻小说，他喜欢了解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种种现象。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创造了玄妙的科学，如易经、八卦，这些难以用现代科学破解的难题，根源到底在哪儿？难道现今的科学不如从前吗？悠悠万事，几人不迷。当他看到《转法轮卷二》中这八个字时，他震惊了，仿佛被什么点醒了似的。从那刻起，他开始仔细阅读大法书籍，同时也意识到了法轮功不是简简单单的气功，它是高境界的修炼。黄奎觉得自己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不但开启了他智慧的大门，还重新设立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生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充实、美好、满载希望。那时候，电脑正在学生当中逐渐普及，很多学生都迷恋上了电脑游戏，玩得日无宁日，而他则静静地走入了大法的修行。修行人是快乐的，那是真正内心的快乐。无论冬夏，黄奎都准时早起，在小树林里参加集体练功，练完功后再和大家一起吃早饭，交流修炼体会，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通过修炼，他学会了更好的与老师和同学相处，学会了与人分享喜悦，把法轮功介绍给了更多有缘的人。99年720，中共突然开始打压法轮功，清华人一并受到牵连。清华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是教授、科研人员、大学生、研究生，都是有分析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开始上访，向政府讲清真相，黄奎也是其中的一个。然而，上访的结果是不断的受到迫害和骚扰，不仅黄奎一人，一块练功的还有几十个学生都被休学了。但他仍然继续上访呼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在中国大陆媒体被中共操控全面抹黑法轮功的情况下，他得知有人在创办自由媒体大纪元网站，能为法轮功发声，便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但由于他早已被中共国安暗中盯梢了，2000年12月，黄奎被投入了监狱。每个人都有亲朋好友，法轮功学员也是一样。当大法在中国大地红传的时候，人们对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真诚与友善有目共睹。特别是像黄奎这类的社会精英，他们的修炼不但能引起人们的思考，还能吸引人们对法轮功群体的关注。黄奎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家乡人，亲人们都知道大法好。黄奎入狱的消息给他家乡带来的是又一次震撼，这个震撼远远大于他当年的金榜题名。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一个敦厚善良的好人，仅仅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被关押入狱，这不是很荒唐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但是在那种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国家机器消音了，呐喊无声，深渊无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如瘟疫一般在大陆延伸，袭击着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否接触过法轮功，无论你是否是中共党员，你都要在这个权势下低头画押。黄奎的家庭无疑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骚扰、威胁，新婚的姐姐险些失去了自己的小家，家庭如此，学校也无幸免，同学、老师、导师还有所做的科研项目都因法轮功受到牵连。此时清华又有多少个像黄奎这样的法轮功学员，生命被夺走的，下落不明的。经历了5年的炼狱之苦，没能动摇黄奎对大法的信念，他挺过来了，依旧坚持着信仰。出狱后他得以继续回校读书，但是迫害始终没有停止，他不得不考虑漂洋了。2008年，他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录取了，并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博士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说，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呢，我们看到就是他根本就不管被迫害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也可能是社会的主流人士，也可能是政府的官员，或者说呢是律师啊，社会的精英人士，也可能是知识精英。但是中共的话呢，他是不在意的，因为他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攫取和维护他的权利。为什么他对这些这个优秀人才这么恐惧呢？其实他真正恐惧的是这些优秀的人才他们所代表的这种道德价值，因为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是信仰真善忍的。而中共呢，我们看九评都知道，它是一个带有邪教性质的这样一个黑社会集团，它的存在的话呢，必须是以这个沦丧人的道德为前提的。
五年牢狱，黄奎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来到海外后，他曝光了中国监狱里的黑暗世界。美国商场货架上挤满了中国制造的货物，塑料花、圣诞彩灯、圣诞装饰等等，这些产品都熟悉的让他心酸。在监狱中，他曾被强制加工这些产品。另外还有人们喜爱的食品开心果，又有谁知道他背后是如何的血腥不堪？伴着吃喝拉撒睡，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屋子就是他的加工厂。狱中的劳工用大钳子剪着开心果硬硬的外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政协较量始终伴随着黄奎。他曾反迫害绝食过，而面对他的都是法西斯酷刑。黄奎在描述狱中的酷刑时说，
然后他们就把我用铁链子锁在那个木头板子上面，身体呢行大字形，经历过批斗会，把我们两个学员呢拉到前面去，让我们跪下，然后我不跪，十几个警察就一起上来用大皮鞋踢，把我摁倒在地上，就是双手呢从背后反铐起来，然后十几根高压电棍呢一起就电，才曾经罚蹲我三天，腿都蹲得完全都麻木了。更恶劣的是他进行这种洗脑的迫害，强制我们看那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啊、光碟啊，才曾经用一种熬鹰的办法，连续30天不让我睡觉的办法，从意志上进行摧残。
用酷刑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唯一的目的就是逼迫人放弃信仰，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张天亮博士谈到，
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相信真善人，他要说真话，他提倡善良，提倡宽容，就你做好人本身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威胁，他就会凸显出中共那些靠这种贪污腐败镇压民众啊，这个攫取财富来往上爬的这些中共官员的这种丑陋，也会凸显出就整个这个中共他这个政权的不道德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共对这些主流社会优秀人才的迫害，它只是一个表象，就是我们看到真正的话呢，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些人才提倡的他们所表现出来这种道德性的一种恐惧。
黄奎认为，虽然中共表面大权紧握、耀武扬威，但在这场政协的较量中，胜负自有天定。
事实上，中共他这种做法呢，本身就是非常的邪恶的，就是他用一种最恶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求真向善的这些善良的民众啊，其实是一种最愚蠢的办法。只能就是暴露他自己的邪恶，根本就不可能使人所谓的转化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好人，转化到哪里呢？难道又转化成去做坏人吗？那是不可能的。
在节目的最后，黄奎向听众朋友们讲了下面这番心里话。
法轮功不光是一种说教吧，它是讲清了一个真正教人向上的法理道理，并且把这个修炼的原理、宇宙的所有的奥秘全部都解释清楚了，这是在任何的科学学科啊、学问宗教当中都是无法找到的东西。所以呢，因为我们也是学科学的，也不可能说去盲目的相信一个东西，肯定也是从理性上认识到它的好，而且呢又经历了这样残酷的这种现实的打压，甚至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的这种境况的这么一个考验，但依然坚信确确实实，就说明我们也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到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它对人呐、对社会啊都是有多么的好处，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坚持。
黄奎看到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他由衷地感到欣慰，真善人为世界人民所接纳，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他唯愿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